最近我在台湾的妹妹的女儿生了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也被迫升级了，我现在是工字辈的了。父母两个呢都是基督徒，他们给他们的女儿取名字叫做哈拿。这个是哈拿的照片，看看像不像舅公啊？头发比较多一点，不过像舅公一样好看哈。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非常的奇怪，有些人呢就不生孩子，所以你在台北的街头呢，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夫妇，年轻的夫妇在那推着娃娃车，结果里面坐的是一只小狗。然后呢，有一些呢就生孩子的呢，他这个娃娃简直像是宝贝一样，每一天呢或隔一天，他就会在这个 social media po 一下他们的照片啊，这个影片。所以我这个在美国的舅公也可以在我们家族Line 的群里面每一天都看到哈拿他这个生活的动态，好像这个打预防针哇哇哭，这个也是实况转播的。我们好像每一天都看着他，跟着他一起成长。现在哈拿已经5个多月了，开始跟人有互动了，现在是最好玩的时候了。弟兄姐妹，我的儿子，小儿子已经33岁了，我已经早就忘记了当初他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拔屎拔尿的那个日子，现在我又可以重温旧梦了。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彼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曾经把刚刚出生的信徒比作是婴孩。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似乎好像这个小 baby 的成长一样，是有一些成长的模式可循的。今天早晨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好，弟兄姐妹，手边有圣经就打开到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我们要从22节读到第二章的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到第二章3节，第一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只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第2章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圣言来给我们存留。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彼得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我们巴不得今天早晨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让我照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照到我们的深处，叫我们一起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蒙受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求圣灵今天早晨在这里运行。主啊，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说得清楚，听得明白。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连同上个主日的经文，从第1章13节到2章3节， 这一整大段的经文其实是一气呵成的，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我们分了两次来讲。在第一章13节到23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五个命令式的动词，他们都是用这个你们既然已经怎么怎么样，就更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使徒彼得给这些新生的门徒的命令。那我们在这里也顺带的复习一下这五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在1章13节，那里说我们既然已经得着信心的果效，灵魂的救恩，就要专心仰望耶稣基督再显现时候的救恩。所以这里有一个命令叫专心来盼望。那第二个呢，是在1章14节到15节，那里说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所以要圣洁是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呢，是在1章14、17节那里，那里说我们既称那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命令，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其实这个都是上个主日黄长老所讲的内容。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讲下面两个命令。在12、12节那里说，你们既然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切实相爱是彼得给我们的命令。最后一个在2章2节那里说，我们既然除去了一切的污秽，就更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大段的经文不多不少就有五个这样子的命令。在我们来看最后这两个命令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重生的，我们重生的前后有什么不同。因为重生是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的关键。在1章2节那里说到，我们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的。但是彼得在1章22节就说，我们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到底是圣灵洁净了我们，还是我们洁净自己呢？答案是两个都对。第1章2节那里说到的是神那方面的工作，22节这里说的是我们的这一方面的反应。当我们因着信接受福音了，我们就成为圣洁了。这两个缺一个都没有重生这回事。好，我再问一个问题，是圣灵重生了我们，还是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很好，答案是两个都是。因为是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弟兄姐妹，你圣经熟的话还记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但是彼得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22节那里说的我们所顺从的真理，也就是23节那里说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25节那里说的福音。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弟兄姐妹，也许你会听过有人做得救见证，说他是怎么因为重病得医治而信主的，也有听过这样子的见证，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而信主的。这些都是不牢靠的，神迹奇事不能让我们得洁净重生的。罗马书那个地方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的话，一定不是单靠这些神迹奇事或重病得医治，只是可能他做见证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忽略了 神的话语在他身上的工作。彼得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而重生的，只有神活泼长存的道可以给我们永生啊。也许你会跟我一样有点纳闷，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引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经文，什么花草啊，什么凋谢啦、啊，什么，我想他是在说给我们重生的那个生命是跟一般自然界来的那个生命，那个花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些花草啊，这个动物啊，这些的生命再开花再怎么美丽，它最灿烂的时候就是它凋谢的时候，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从天然来的那个种子来的，而是从神话语这样子的种子来的。他说产生的这个生命是永不凋残的，因为神的话神的道就是永远长存的嘛。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使我们重生的道这个种子要有很深的确据。在这里洁净自己的心，这个心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proskyne 这个字，英文你看英文的翻译就翻成是 soul， 和这个新译本就翻译是心灵。所以按照神的应许，他说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跟一个新的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心灵是洁净的，我们开始会对罪很敏感，我们开始会对属灵的事情很有兴趣了。我记得尼托森弟兄曾经在他的书上讲过一个故事，尼弟兄有一次到山东去传福音，有一对山东的夫妻信了主。这个山东的老乡啊，平常喜欢喝点小酒，但是呢，他常常喝酒过量失控，然后发飙，然后搞得全家都很懊恼。有一天他太太又给他做了小菜，蒸了小酒，然后准备要喝，他一拿起来里面突然觉得有一个很深的不平安。他说圣经有没有说可不可以喝酒啊，他跟他太太翻遍了圣经找不到一个地方说不可以喝酒，只有说不可醉酒。这个先生就说不平安就不喝吧，现在开始不喝了，等到明年你弟兄来的时候我仔细地问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喝酒。第二年春天果然你弟兄来了，他就问你弟兄说圣经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啊。这个尼弟兄反而问他说，他说你为什么突然不喝了？那个山东老乡呢，他是这样子回答的，他说我里面那个当家的不让我喝啊。弟兄姐妹，里面的这个当家的是谁呢？就是圣灵嘛。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圣灵借着神的道来洁净了我们，我们的心被洁净了，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对罪有敏感了。使徒行传当保罗讲到保罗他在小亚细亚宣教的时候，他想要往东边去比推尼去宣教，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 不平安，他说基督的灵不许不让他往东去，所以后来他就到了马其顿去。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个山东老乡里面那个圣灵还有保罗里面那个圣灵，这同一个圣灵，今天这个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圣洁来。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听圣灵的话。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好像对圣灵的声音比较敏感，因为这个声音跟你平常听到的声音不一样嘛。在这里我也讲一讲我自己的见证，不过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希望你不要把我看扁了，以后也不听我讲到教课了。我在信主以前跟很多的男生一样喜欢看一些色情的杂志，那个时候在 Safeway 你都可以买到这种 Playboy 这种的杂志， 他就放在 checkout counter 的旁边，然后不过他是有时候是包装好了，有时候是用一个纸板挡着，这个 Abraham 来这边久的一定知道。不过你可以看露出一个头来，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杂志，所以呢你在 check out 的时候呢就偷偷的把这个杂志就藏在你的杂货里面，然后就一起 check out 了，是不是？那时候我从我的同学从台湾来看我，那我也带他去 San Jose 的这个 street club， 我不告诉你在哪里哈，去看那些脱衣舞秀，那台湾看不到嘛，我也觉得很正常啊，男生嘛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有一次我又买了那个杂志回家，我就把那个包装拆了，正要打开来看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平安的感觉，然后有一句话就冒了出来，我刚刚信主我也不知道这个话从哪里出来的，这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可是我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很不平安，因为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些东西跟神圣洁的性情不合，跟我这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身份不合。所以我就把家里所有的这些有颜色的杂志全都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在那个时候还流行的台湾有一些女明星的写真照，什么叫写真照啊？就是女明星没有穿衣服的照片嘛。我信主之前那些狐群狗党那常常电邮给我，然后我也看，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们了，我说我已经信耶稣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寄这些养眼的照片给我了。他们很惊讶，他说怎么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了，他本人 damage 脑残了，怎么信耶稣连人性都没有了。不过他们还是很尊重我，他们就再也没有寄那些照片给我，虽然我知道他们私底下还是寄来寄去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些污秽色情的东西了。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子说哈，他说戒烟有什么难呢？我都戒了100多次了。弟兄姐妹，当圣灵 convict 我们的时候，当神的话 convict 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为罪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这些不圣洁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跟罪完全脱离了关系，再也不回头了。弟兄姐妹，好像古时候的人他们出门是穿着拖鞋 sandal 出去的走路，如果你穿着拖鞋 sandal 出去，回家一定要洗脚的，因为那脚一定会脏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一定会沾染污秽的。虽然神已经洁净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每天靠着主来洁净自己，这是我们这一面的责任。弟兄姐妹，撒旦很倒霉，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怪撒旦的试探，什么东西都怪在撒旦头上，其实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马丁路德这样子说，你不能够防止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上筑窝。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反思一下，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罪在辖制你，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圣洁的东西在拦阻你，是不是我们也愿意来学习每天靠着主我们守节心清的来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1:22这里彼得说了，你们已经重生了，已经是洁净了，已经懂得爱弟兄没有虚假了，但是他说虽然你们知道了，但是你们还要进一步，他给我们一个进一步的命令，说还要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对于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彼此相爱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第一个世纪基督徒是少数的， 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基督徒被歧视、被逼迫的环境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彼此相爱的教训，我就随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当主耶稣帮门徒洗脚之后，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重生以后，彼此相爱就是门徒最大的特征。第二个，刚刚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是在约翰一书第3、4、5章那个地方。约翰一书35章这3章几乎都全部在讲弟兄彼此相爱。我们刚刚读过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弟兄姐妹，老约翰也说这是一个命令啊。老约翰说：你说你爱神 ，show me。因为彼此相爱是做门徒的必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22节这边有两个爱字，但是我发现彼得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字。第一个爱字是爱弟兄的爱字，是 Phileo， 一般来说就是讲弟兄之爱，好像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的意思。这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爱。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了，我们互为兄弟姐妹，我们同有一个天父，在属灵上说我们是血缘的关系，我们要有那个血缘关系的弟兄的爱。但是第二个爱，彼得用的是一个 agape 这个字，一般来说是一个神圣的爱，从神那里来的爱。虽然这两个字在语义上很多时候是重复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为什么彼得在一个句子里面用两个不同的字呢？可能是有意义的。意思是可能我们有了第一个 Phileo 从血缘关系来的兄弟的爱，我们还需要有第二个神圣的爱，是超过血缘关系，是从上头来的。彼得还说要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什么叫做切实相爱呢？有爱不切实吗？有爱不是打从心里来的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爱，我们是被动的，是遵守命令的，是交差了事的，这不是第二种打从心里从上头来的阿嘎贝的爱。确实这个希腊字其实是有热切迫切的意思，是主动的，殷勤的，很有热度的，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一种。在使徒行传12章那里说到，当这个使徒雅各刚刚被希律王给杀了，然后现在彼得又给希律王给抓进监里了，他开始死定了。这个时候教会彻夜的死命的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这个切切的就是这里切实同一个字，就是快没命了那么紧急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弟兄姐妹，我问问自己，我们爱弟兄有这样子切切吗？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前不久 Cupertino 一个弟兄叫 Peter 的，他得了忧郁症回了天家。我还在 Cupertino 的时候，在疫情之前，我差不多每一个月或隔一个月，我就会去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吃中饭。 我们两个很喜欢 Japantown 那个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所以我们一起在那里吃日本料理，吃完了中饭就到隔壁一个 coffee shop 里面去喝咖啡，有时候一个中饭吃了三个小时。我们有很多很可以聊的。Peter 弟兄他非常的开朗，他非常的能聊。后来我离开了教会，加上疫情居家隔离，我就比较少跟他联络了。就在疫情的当中，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生病了，他也离开了库珀提诺会堂。我很讶异，我问他生的是什么病，为什么离开了会堂，我还劝他不要离开，我也说我要赶快找他吃饭。一方面疫情又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忙着教会的事，一忙就耽搁了，我就忘记了这回事。在听到他消息的时候，说他失踪了，要为他切切的祷告。几天以后消息传来，说他已经不在了。消息传来，我的心里边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难过。以前每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几次，我们还在外面一起吃喝的弟兄，怎么这下子就没有了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亏欠。要是我细心一点，要是我警觉一点，要是我积极一点，我早点找到吃饭，我这个亲爱的弟兄是不是还可以挽回呢？弟兄姐妹，我们的老觉得还有时间，明天再说，我们的老觉得交给长老同工去关顾就好了，我们不要操心。弟兄姐妹，我们爱弟兄一点都没有急迫性，我们没有切切，我们没有迫切，我们也没有热切，这样子的彼此相爱。彼得说，不但爱弟兄不可以有虚假，还要切切的、热情的、感同身受的、迫切的彼此相爱。从前教会有一个从东岸来的弟兄，他跟我亲口讲这个故事。他说，当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他陷在一个极度的悲伤里面。他说他在客厅里面睡了三个月，因为每一次他进到那个主卧房，他就开始哭，不能停止的哭。我估计他们夫妻感情非常的好。教会里面有四个弟兄知道了，这个四个弟兄就约好了，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带着饭菜来他家，跟他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们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他们陪伴他，你知道陪了多久吗？陪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他走出那样子的一个阴霾。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有时候我们瘫了，我们爬不起来了，就好像马可福音里面那个瘫子，他瘫了，他没有那个能力走路行走到耶稣那里，他也爬也爬不到耶稣那里，但是他听到耶稣来了，来到他们这个小村庄，他要去见耶稣。这个时候他有四个好朋友把他抬着去见耶稣，但是人太多了，门挤不进去了，这四个弟兄硬是把他给拉到屋顶上面，把屋顶拆开来了，把他垂在主耶稣基督的正中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世上有这样子的教会，当我瘫了的时候，有四个东西愿意，四个弟兄愿意这样子抬着我去见耶稣求医治，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有这种教会，我第一个就去报名参加他们。彼得说，我们爱弟兄从心里热切呀，不是像主耶稣这个孔夫子说了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圣经上面的教导说爱弟兄要热切，要迫切，弟兄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个叫做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也只有从上帝来的那个阿嘎贝的爱才能够替代人的爱的。除了彼此相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一个证据， 那就是他会爱慕神的话。彼得说，我们都已经尝过主的美善甘甜了，现在还要继续的尝，要恋爱慕灵奶。二章三节那里说，尝过主恩的滋味，是从诗篇三十四篇来的。如果你看和合本以外所有的翻译，不管是中文英文的新旧约的翻译，都翻成是尝过主的美善，或是尝过主知道他的美善。所以我相信比较好的翻译，我们不只是要去尝尝主的恩典，我们要来尝尝主。这是两个很不同的概念。从前我们刚刚重生的时候，我们只是浅尝，现在我们要更深的来尝。我们过去因为主的话已经洁净了，现在还要继续保持洁净，继续追求圣洁，才能够更好的来尝主。二章一二节这边有一个消极的命令，也有一个积极的命令。消极方面，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恶毒、诡诈这些的污秽的事。积极方面，我们还要更加的爱慕主的话。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曾经这样子说，他说，如果我们的心里注重罪孽，我们的祷告神必不垂听。同样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的话，我们读经也不会有果效的。上个主日讲到的时候，黄长老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害得我头也不敢抬，也不敢回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问了什么问题。他问说，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三天没有认罪了？我的手举了一半就不好意思举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已经不知道上次我认罪是什么时候了。今天我要悔改啊。认罪就是洁净自己。神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每天还要来洁净自己，好来尝尝主。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把神的话跟神分开了。读神的话就是与神亲近，与神相交。活泼的道，这个 living word 和永生神，这个 living God 是不能分开的。活泼的道，神的话不是一个客观的道理或者是知识。读主的话就是抬到他面前来得生命。主耶稣不是跟法利赛人说吗？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弟兄姐妹，这一本白纸黑字的圣经，没有什么魔力，没有什么 power 的。他之所以有能力给生命，是因为他是神所赐的，神是祝福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主的跟前来得生命。我不太喜欢有一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姐妹把圣灵跟圣经分得太开了。有一个牧师说，圣经跟圣灵是神赐给我们走天路的两条腿，如果两条腿缺了一条就很难走路了，是不是？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在做研究，我们做研究卡在那个字句上面了。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因为他是那个赐智慧启示的灵。离开了神，离开了启示的灵，这个白纸黑字不再是一个活泼长存的道了。那什么叫做灵净纯净的灵奶呢？就是不掺水的，没有杂质的，没有添加物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神的话，是最好是自己读，不要读人家二手的东西，千万不要只读人家的灵修小品，也不要只读人家的研经的精华。因为从人来的很难保证是不掺水的，很难保证是没有杂质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日的一起的读经，我建议你要自己读，反复的读，带着一个敬虔的态度来读。上帝会按照我们的程度，我们成长的速度按时配粮的，我们要有这个确信。我是在一个很喜欢读圣经的教会里面重生的，所以我也被感染，很喜欢读圣经。我们的教会是每年读新旧约圣经一遍的，每个礼拜都有进度的。我也很听话，所以我在那里信主多久，就圣经读了几遍。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不像是现在啊，教会里面还有什么读经乐，还有什么网上读经，那时候网络还没发明了。也没有什么网上的资料，也不知道天道书楼在哪里，也没有参考书，教会也没有牧师。所以我那个时候重生了，我就囫囵吞枣，硬是把神的话给吞下去。感谢主啊，虽然是囫囵吞枣，神也让我记得很多的经文。那时候吴勇长老从台湾来主持我们的退休会，来跟我们讲道。啊，自己见证说他信主比较晚，圣经也不熟，然后一信主就被人家派去教主日学，所以呢他就觉得很缺欠，他就说他就立志跟太阳赛跑，意思就是说太阳没有起来以前他就一定要起来读圣经，至少要读一个小时。我在这个冬令会里面就听到了他这个信息，我说我信主也很晚，我一信主呢就被人家派去教儿童主日学，那圣经也不熟，我就学吴勇长老也跟起来立志跟太阳赛跑，太阳还没有起来之前就开始读圣经，读完了才去上班，当然冬天会比较辛苦咯，但是习惯也就好了，30年下来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的自然醒不是说老人家了，现在自然醒还是5点多，虽然我已经不需要去上班了。因为姐妹，我们的属灵前辈都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不吃灵粮不吃早饭，这是对的。你生命的正常成长要吃早饭，那你灵命的正常成长是不是也要每天吃灵粮呢？这里的因此渐长在原文里面是被动的，好像是说不是我们自己在长啊，而是神的话让我们来长啊，这个自然的现象啊。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吃灵粮，我们就不能不长啊。保罗不是说吗？不论是谁栽种的，不论是谁浇灌，只有神可以让他成长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一定尝过主是美善的，我们就一定会爱慕主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慢慢的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了呢？是不是我们吃太多的junk food啊，这个垃圾食物，什么 Kentucky 啊 Popeye 的炸鸡是最好吃，但是也是最不健康的。如果我们老是在看读这些世俗的小说，老是在追韩剧，老是看那些警匪片 reality show， 难怪我们的胃口会不好。现在 Apple、Microsoft、Amazon、Netflix 每一家公司都在自己拍电影，这个电影里面都充满了世界来的东西，难怪我们拿起圣经来食之无味，不够刺激啊。如果我们里面是洁净的，我们就会像那个刚出生的小 baby 一样，抓到奶头就拼命的吸啊，饥渴的很。古时候的小 baby 哪有什么 baby formula， 只有从母亲来那个纯净的奶，不是吗？最后，John MacArthur牧师在他的书里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一件悲剧，在一个盖大楼的鹰架上面有一个监工的工程师，他一个脚步没踩稳从高楼上面摔了下去，就在他往下摔的时候，比他低几层的有一个工人抬头看见了，就伸手去抓那个工程师，结果他自己也掉下去了。 这个工人就成了这个工程师的肉垫子。这个结果，这个工程师只受到了一点轻伤，但是这个工人全身几乎每根骨头都断了，他没死。经过长期的治疗，这个工人他已经残废了，不能做工了，他得坐轮椅。几年以后，有一个记者突然想起这件事情，他就找到了这个工人，他就来访问这个工人。他问这个工人一句话，那个你救了的那个工程师，他有没有来看你啊？这个工人回答说，有。他说，这个工程师把他每年薪水的一半都给了我。后来他开了公司，他也给我他公司一半的股份。而且他还每个礼拜都来看我，见到我有需要的，他就帮我买了、做了、处理了。他还常常带着歉意，还问我说，还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没有？乔·马克思牧师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这个工程师的命其实是工人的命换来的。这个工程师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这个工人，因为他配得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重生了，我们的命也是耶稣基督他流了宝血所换来的。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的回应？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爱慕邻来？弟兄姐妹，在第一章开头，彼得就跟我们说了，我们已经有了活泼的盼望，我们还有存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还有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信耶稣重生得到了还不只是这些，还有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是更大的更美的。弟兄姐妹，趁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啊，我们要脱去那个残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奔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个道路。愿我们都遵行神的命令，彼此切实从心里面相爱，也愿我们都爱慕灵来神的话，我们可以长大成熟。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多，我们怎么数算都算不尽。但是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也不过是叫我们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你要的也只不过是要我们可以除去那些的误会，爱慕灵奶，叫我们可以很快的长大成熟。主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要求。主啊，巴不得我们都回转，巴不得我们都听你的话。主啊，你来洁净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来帮助我们洁净自己，我们好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么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